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10号，公元2010年6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日本长野向信众传授四圣地；中共副主席到访澳洲遭藏人抗议；美国议长在世界难民日呼吁关注藏人处境；奥斯陆无视中共施压，允许西藏代表参与多元文化节。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21号在日本长野市展开最后一天的访问期间，为一座建于1964年的佛塔进行了祈福，并在当地佛教寺院西方寺中建立的一尊高达8英尺的无量光佛塑像进行加持的同时，还向信众传授了佛教心要四圣地。本台特派记者登子白珍发自日本报道，据西方寺僧人介绍，坐落在上光寺后方墓地的这座佛塔是日本一佛学博士同已故西藏高僧科尊桑布仁波切、苏难加措和擦荣次仁卓玛一起为世界和平而建造。该佛塔也象征西藏与日本的友好关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亲临佛塔举行了祈福。达赖喇嘛表示，建造佛塔者虽然已不在世，但是他们发起的慈心和虔诚的祈祷是永生的。之后达赖喇嘛尊者还参访日本佛教净土宗的寺院西方寺，并为一尊8英尺的无量光佛塑像进行了加持。达赖喇嘛对于参访该寺院并为建在新大殿的无量光佛塑像进行加持表示非常荣幸。达赖喇嘛鼓励大众将佛陀的教义得以实践，为大众谋取利益而努力。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300多名信众讲授了佛教基本理论四圣地，并回答有关提问。达赖喇嘛表示，日本在战争与核武威胁下曾经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因此当今日本有义务为促进世界和平而付出更大的努力。
Try to develop inner peace, that's theinner demilitarization. Then eventually, real effective demilitarization can take place.
达赖喇嘛表示，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但是日本和德国取得迅速发展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国度，所以日本不应该把这种本能仅限于物质发展上，而应该运用到如何培养善心的问题上。如果将能彻底消除内心仇恨和武器，才能真正促进世界和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长野市西方寺的各项传法活动后，于今天21号下午乘机前往日本金泽市继续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访澳洲遭到藏人和华人的抗议，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今天在澳洲国会举行的澳中两国经济论坛上发言时，遭到当地藏人和华人的抗议。澳洲流亡藏人丹增采珠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主要在两国中间呢，巴勒曼的州了，我记得他叫了啥子？那年 trade bet 啥子？我认得起
来。来自澳洲悉尼和堪培拉的流亡藏人，手指抗议横幅，高喊“西藏自由，西藏万岁”等口号，同当地华人示威者一同向习近平进行了抗议。今天的抗议习近平的人数达到200人左右，在华人抗议者当中，有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当时示威者还举行集会，各自代表在会上进行了发言。一名澳洲国会绿党议员 特别前来参加活动，对展开示威的藏人和华人表达支持。当中财主表示，这位澳洲国会议员在集会上发言时说，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和中国没有人权可言，很理解和支持示威者所提出的诉求，因此他个人要把示威人士的诉求转达给习近平。他表示，西藏代表在集会上发言时强调，西藏人民抗议的是中共政府，对广大中国民众没有什么敌意，愿意与华人进行接触和交流。在场华人对西藏代表的言论表示感动和高兴。消息人士说，华人当中的一名前中共驻澳洲大使馆人员在发言时谈及习近平的个人背景，说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此外，澳洲西藏社区联合会向习近平致一封公开信，首先对他这次访问澳洲表示欢迎，并指出即将要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对西藏人民的前途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希望他付出所有努力，使西藏问题能够和平地解决。公开信呼吁习近平用个人影响力促使胡锦涛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并抓住机遇按目前达赖喇嘛所提议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上达成共识。
请继续收听新闻。昨天6月20号是联合国世界难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呼吁世界各国为西藏和世界其他难民营造更安全的未来。据华盛顿媒体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声明中表示，星期天是联合国世界难民日，这个日子再次提醒我们关注那些为了安全而被迫逃离家园但仍处于困境的世界各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处境。声明说，今年世界难民日的主题是他们夺走了我的家园，但是夺不走我的未来。这个关注难民家园与未来的主题是特别符合于当前世界各地难民的统计数字。南希·佩洛西议长在声明中表示，在印度和尼泊尔，大约有7万名西藏难民为逃离中共的镇压，翻越危险的喜马拉雅山流亡他国。佩洛西说，由于中国政府从不直接与达赖喇嘛尊者展开和平对话，因此到目前仍然看不到双方有任何决议。佩洛西在声明中还对苏丹恶劣的难民境况表达了担忧。他说，目前联合国估计全世界有超过430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苏丹有最大的难民人口，其中260万苏丹人在国内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而在查德有25万苏丹达尔福尔难民，这些个人或者整个家庭成员在没有任何警告下被赶出家园，而且往往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必需品。难民常常生活在拥挤和供给不足的营房，在那里他们受到各种疾病的肆虐、犯罪行为的侵害以及其他苛刻的条件，他们往往要等一个月到8年以上才被接受其居留申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最后向处境艰难的苏丹和西藏为首的世界各地难民表达了敬意。他说，今天我们必须要尊重苏丹和西藏人民以及世界其他所有被赶出家园的难民，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公正与和平的未来。挪威首都奥斯陆无视中共施压，允许西藏代表参与多元文化节。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挪威奥斯陆市政府于本月19号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并不顾中共政府施加的压力，允许西藏代表参与该文化节活动。挪威西藏委员会熊大果仁女士向本台介绍说，
今天熊子呢用着我们做拍拍地拿了月当用着带下下因为
因为这次文化节的主办单位是奥斯陆市政府，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之前曾反对西藏代表参与该文化节，但是奥斯陆市政府不顾中共的压力， 允许任何在该国注册的民族代表参与每年例行举办的多元文化节活动。熊大国人表示，参与这次文化节的有中国政府代表团和民间代表团。很多中国人对西藏问题了解不够，当时藏人代表与这些华人进行交流，介绍了西藏的事实状况。因此参与任何有中国代表团的文化节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熊大国人表示，中共政府之前反对任何涉及政治问题的项目带到该文化节，但很遗憾的是，当他到达中国代表团宣传营时，就看见很多歪曲宣传西藏现状的传单，因此他把这些违背文化节宗旨的政治宣传资料拿给主办单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随即承诺就此事件进行调查和协商。挪威奥斯陆西藏协会会长罗桑白某向本台表示，198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挪威流亡藏人支持西藏组织和人士长期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使西藏问题在挪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问题。罗桑白姆表示，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等地的约30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参与了这次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多元文化节，展示各自民族及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优良风格。因此他认为西藏代表团能够与中国代表团并肩出席这次文化节是民族国家的一大荣耀。罗桑白某最后表示，正因为挪威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西藏和中国文化代表团能够平等和谐地参与同一平台的交流活动，这也正是符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藏人与华人要增进联系和沟通的教导。因此这类文化交流平台有利于解除双方分歧，增进互信和了解彼此，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作用。据了解，挪威流亡藏人代表团在奥斯陆多元文化节上先后向民众奉献了猫牛舞等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并在西藏文化宣传营内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法像，展示西藏传统生活用具和藏装等，深受民众喜爱。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藏中第九次会谈上达赖喇嘛特使提交给中国代表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阐释。
2002年，由于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之间恢复直接会谈，双方因此有机会表明各自的立场，了解彼此的疑虑、需求和利益。尤其是考量到中国政府一些实际的顾虑和意愿，同时基于现实，达赖喇嘛尊者深思熟虑地做出了一系列的配合和让步，表现了达赖喇嘛尊者宽容、务实与实事求是的风格，以及致力于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法的决心与诚意。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建议是根据中央政府于2008年7月第7次会谈期间提出的建议撰写的，但中央政府对此作出的响应或批评意见，主要并不是基于正式提出的建议内容，而是将之前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向公众发表的一些建议或讲话内容作为依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